It is very nice to see more people in the sanctuary this morning.
很高兴看到。
It is really
更多的人来参加今天来教会参加今天主日敬拜，感谢你们的到来。耶稣吩咐门徒在耶路撒冷等候神所应许的，即是圣灵的降临。这就是神所应许圣灵要降临在他们身上，他们要得着能力为耶稣做见证。我们必须被提醒，主的事工是通过圣灵的能力来完成的。门徒在被圣灵充满之前不能离开耶路撒冷，这是为他们的事工做预备。这再次提醒我们，他们的事工不是为了荣耀自己，而是要凡事荣耀神，因为乃是圣灵的能力在他们身上。难怪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十章三十一节中说，所以你们或吃或喝，无论做什么，都要为荣耀神而行。因为我们的一切能力都是在圣灵里面。这也提醒我们，我们做神的事工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乃是依靠神的灵。因此在做主的事工中，人要被神的圣灵充满，任何出于人为的行人轻浮的行为都要排除，只需要在圣灵作用下的中心。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四章二节中说，所求于管家的是要他有忠心。这是因为我们总是有神在我们里面运行去做他的工。从门徒必须等候神的圣灵降临这件事上，这教导我们一些功课。第一，信徒有义务为圣灵的充满起祷告。这也是保罗在以弗所书五章十八节中写到的一条命令，不要醉酒，酒能使人放荡，乃是要被圣灵充满。这是一条诫命，不是一个建议，不要轻看这个诫命。你大概想要知道这条诫命是写给谁的，以弗所书五章一节将他们描述为效法神，好像蒙慈爱的儿女一样。因此如果有人视自己为效法神的人，好像蒙慈爱的儿女一样，那么他就要去寻求圣灵的充满。如果你不是效法神，好像蒙慈爱的儿女一样，那么被圣灵充满的人生与你无关。通过真诚的渴望被神的圣灵充满，你真诚的渴望被神的圣灵充满，你和我的基督徒见证将得到适当的体现。第二个功课是依靠圣灵是信徒的特权。使徒的事工取决于圣灵降临在他们身上给他们能力，有了圣灵他们得以前进，他们不是靠自己的力量和才能，乃是靠圣灵，乃是靠圣灵的大能。尽管他们与耶稣一起度过了三年多的时间，并听到他的教导和一切的教训，并看到耶稣所行的神迹，他们甚至自己也可以行一些神迹，但他们仍然需要圣灵。因此我们不应该仅仅依靠我们的经验和知识在做神的事工时，乃是要靠圣灵。信徒意识到他们所做的是主的功，这是我们要学的第三个功课。因此他们在做主工上的态度是一贯而忠心的，并带有谦卑，并从未将这个事工视为普通的工作。路加选择在路加福音二十四章五十到五十三节和使徒行传一章九到十一节中两次提到主的升天。在路加福音中，那是整本福音书的顶点和高潮，在使徒行传是一开始就是最引人注目的要点。 它是新约圣经中唯一描述具体描述耶稣升天具体过程的作者。路加使用这些升天的描述，将他的两卷书及路加福音和使徒行传联系起来。在过去教会的神学中，对基督的升天没有给予太多的关注。一方面，他被基督的道成肉身、死和复活的重要性所掩盖；另一方面，他被基督现在和将来要做的事所掩盖。然而，我们必须意识到，基督的升天很重要，因为它构成了基督从复活开始高升的第二步。当基督从死里复活时，他有了一个复活的身体，这个身体可以得荣耀，尽管这荣耀暂时被掩盖，以便他可以和门徒一起教导他们。但是当他升天时，就除去了掩盖，基督恢复了他在天上应有的荣耀地位，并加上他胜过罪恶和死亡的荣耀。因此，升天标志着基督在高升中的新一步，也标志他事工的新阶段。今天我们将学习他的升天。有一些比较难解的问题，我们需要来谈论。我希望我们能够理解这些难题。让我们先从他升天的见证开始。在正统基督信仰中，没有人会质疑基督已经实实在在升天了，这与他的神性和他道成肉身前的荣耀是一致的，并有两个证据的支持。第一个证据是耶稣从地上离开了，第二个是他已经在天上了。对于那些接受圣经启示是权威的人来说，毫无疑问的，他升天的这两个方面都已经应验了。然而，问题在于升天的神学定义和陈述。圣经中多处提到基督的升天，这些经文证实了他的升天。首先，耶稣亲口预言了有关他的升天。我将要引用几处经文，你可以跟着我，也可以翻到这几处圣经。但接下来我大概将这几处圣经念出来给你们。第一是约翰福音6:62，倘若你们看见人子升到他原来所在之处，怎么样呢？我们再说约翰福音6，这是在耶稣事工的早期，他已经在谈论有关他的升天了。约翰福音14:2，在我父家里有许多住处，若是没有，我就早已告诉你们了，我去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去。接着12，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我所做的事信我的人也要做，并且要做比这更大的事，因为我往父那里去。所以耶稣在这里再次提到他的升天。第28，同样在约翰福音14:28，你们听见我对你们说了，我去还要到你们这里来，你们若爱我，因我到父那里去，就必喜乐，因为父是比我大的。约翰福音16:5，现今我往差我来的父那里去，你们中间没有人问我，你往哪里去？这里说到，我往差我的父那里去，指的是他的升天。第10，为义是因我往父那里去，你们就不再见我。再一次是他的升天。第17，有几个门徒就彼此说，他对我们说， 等不多时，你们就不得见我；再不等不多时，你们还要见我。”又说：“因我往父那里去。”这是什么意思呢？所以门徒的心里对耶稣升天不太理解。约翰福音16:28接着说：“我从父出来，到了世界，我又离开世界，往父那里去。”再一次是关于他的升天，到父那里去。所以耶稣多次预言有关他的升天，但是门徒不能理解。其次，马可也为基督的升天做了见证。马可福音16:19，主耶稣和他们说完了话，后来被接到天上，坐在神的右边。彼得也为此做见证。彼得在使徒行传2:34中说，大卫并没有升到天上，但自己说，主对我主说，你坐在我的右边。彼得前书3:22，耶稣已经进入天堂，在神的右边，众天使和有权柄的并有能力的都服从了他。这又是说到耶稣的升天和得荣耀。保罗也为基督的升天做见证，以弗所书1:20，就是照他在基督身上所运行的大能大力，使他从死里复活，叫他在天上坐在自己的右边。接着是以弗所书4:10，那降下来的就是远升诸天之上，要充满万有的。我想提摩太前书3:16中也有一段很美好的描述，请大家把圣经翻到提摩太前书3:16，我们一起来读这句经文。提摩太前书3:16，让我们一起读：大哉近前的奥秘，无人不以为然，就是神在肉身显现，被圣灵称义，被天使看见，被传于万邦，被世人信服，被接在荣耀里。这又是说到耶稣的升天。希伯来书也为此做见证。希伯来书1:3，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是神本体的真相，常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他洗净了人的罪，就坐在高天至大者的右边。希伯来书4:14，我们既然有一位已经升入高天尊荣的大祭司，就是神的儿子耶稣，便当持定所承认的道。希伯来书9:24，因为基督并不是进入人手所造的圣所，乃是进了天堂，如今为我们显在神面前。所以这里说耶稣是进入了天堂，再次提到他的升天。基督的升天是应验了他所应许的。比如在约翰福音14:2说，在我父的家里有许多住处，若是没有，我就早已告诉你们，我去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他将为门徒在父家中预备地方，他将除去他们的悲伤，并与他们同在，使他们充满喜乐。约翰福音14:18-19，我不撇下你们为孤儿，我必到你们这里来，还有不多的时候，世人不再看见我。这再次说到他的升天。你们却看见我，这是指他的再来，因为我要活着，你们也要活着。 他将建立一种新的关系，通过这种关系，父与子与他们同在。约翰福音14:21-23，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这人就是爱我的，爱我的必蒙我父爱他，我也要爱他，并且要向他显现。犹大，不是加略人犹大，问耶稣说，主啊，为什么要向我们显现，不向世人显现呢？23:23，耶稣回答说，人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道，我父也必爱他，并且我们要到他那里去，与他同在。他将给予为神的事工有效祷告和能力的新时代。约翻福音14:12-14，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我所做的事，信我的人也要做，并且要做比这更大的事，因为我往父那里去。你们奉我的名，无论求什么，我必成就。因教父因儿子得荣耀，你们若奉我的名求什么，我必成就。这是在耶稣在上十字架之前不久说的。约翰福音16:23-24，到那日你们什么也就不问我了，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你们若向父求什么，他必因我的名赐给你们。向来你们没有奉我的名求什么，如今你们求着必得着，叫你们的喜乐可以满足。最重要的是保惠师圣灵将代替耶稣向信徒阐明有关基督的事，并给予他们能力。所以借着耶稣的升天，圣灵会降临到门徒身上。在我们回到今天的经文之前，我们需要来解决一些难题。关于耶稣基督升天有一些难题，其中有一个问题是从我们中间一个姐妹提出来的。她问了我一个非常困难的问题。我们为这些难题感谢神。这是一种相互增进的一个过程。若是老师好，学生也很好，他们能够互相的提高对方。现在让我们看这些难题。首先，基督升天的教义，因基督升天的教义出现了神学问题之一，是他与神的全在的教义之间的关系。全在的意思是无处不在。耶稣是神，他既是全在的，那他到底是无处不在的呢，还是有局部性的？路德宗教会跟随马丁路德的立场，大体上坚持基督的身体无处不在的教义，而改革中神学的普通立场是，基督仅在他的神性中无处不在，就他身体而言是局部性的。所以路德宗是认为耶稣基督是无处不在的，是坚持全在的教义。而改革中普通的立场是，基督仅在他的神性中无处不在，而他的身体是局部的，支持基督在人性中支持基督在人性中是局部性的观点中， 查尔斯·霍奇很好地解释了这一点。他指出，局部性是任何身体的基本属性，因为无处不在的身体失去了身体应有的特征。因为如果一个身体可以无处不在，那它就不是一个身体应有的特征了。因此，圣经中以肉身出现的基督现在在天上，而他的灵无处不在。基督身体的局部性不仅对于他目前在天上宝座上的事工至关重要，因为他现在坐在父的右边为我们代求，而且他的身体的局部性还证明了升天是身体的升天，他的第二次荣耀再来也是身体的再来。在千禧国度里，他也是有形体的存在。提摩太前书二章五节中说，因为只有一位神，在神和人中间只有一位中保，乃是降世为人的耶稣基督。这里见证了耶稣既是神又是人，因此道成肉身是持续性的。不同之处在于，他的人性现在不是我们拥有的人性，而是我们复活后将拥有的完美的人性。我们现在在地上可能 无法完全了解他的这种人性的道理是怎样的。这是其中一个常见的问题。第二个问题是那位姐妹问我的，是关于基督复活后对玛利亚所说的话。这里存在一个棘手的问题，这个问题来自约翰福音二十章十七节。让我们把圣经翻到约翰福音二十章十七节。约翰福音二十章十七节，耶稣说，不要摸我，因我还没有升上去见我的父。你往我弟兄那里去，告诉他们说，我要升上去见我的父，也是你们的父，见我的神，也是你们的神。所以这里耶稣对玛利亚说，不要摸我，因为我还没升上去见我的父。玛利亚将基督误以为是园丁，当他认出复活后的耶稣时，就狂喜地想要摸他。因此耶稣对他说，不要摸我，因我还没有升上去见我的父。你往我弟兄那里去，告诉他们说，我要升上去见我的父，也是你们的父，见我的神，也是你们的神。不要摸我一词，不要摸我，与他的升天有关呢？不要摸我一词，可以直译为不要再抱着我，或不要再抓着我。基督斥责玛利亚，是因为他的行为是不合宜的。换句话说，耶稣告诉他的不是不能摸我，而是不要再摸我。基督对玛利亚所说的话变得更加意味深长，但他在向玛利亚显现不久之后遇到另外一些妇女，所以他先向玛利亚显现，之后他又向另外一群妇女显现。据记载，据马太福音二十八章九节中记载，他们就上前抱住他的脚拜他。 这些妇女上前抱住他的脚拜他。然而耶稣在这里没有斥责他们，没有说不要摸我。这其中什么不同呢？这些妇女上前抱他的脚拜他，对玛利亚的话是因为他的行为是不合宜的，而基督将玛利亚要做的事告诉他，并提到他将来的升天。进一步的问题来自基督关于他升天的话。耶稣在这节经文中非常直接地对玛利亚说，不要摸我，因我还没有升上去见我的父。这听起来不要摸他与他的升天有关，这是什么意思呢？不是完全清楚，但我要在这里指出，从死里复活的耶稣和玛利亚谈论他的升天，这意味着他的复活和升天是两个不可分割的真理。如果我更直接地翻译这节经文，我可能也会说，不要摸我，因为我还没有升上去到父那里，但是去到我弟兄那里，对他们说，我要升上去见我的父，也是你们的父。我们在这里需要思想几个要点。第一，我们需要思想几个要点。当玛利亚要来摸耶稣时，耶稣对他说，他还未升到父那里去。他要做的是不要摸他，乃是去到他弟兄那里去传达消息。现在玛利亚遇到了还未升天复活的主，因此耶稣说他还未升上去见父的话，是要传给门徒的消息。其中有两条线消息，第一，他的复活和即将来临的升天。这节经文第二部分也不容易懂。耶稣说，我要升上去见我的父，也是你们的父，见我的神，也是你们的神。这里说我要升上去，一个问题是，这里的动词升上去在英文中是现在时态。通常在语法中，现在时态是指现在正在进行的事。所以当耶稣说我要升上去，在时态中的意思是他正在升上去。因此一些解经家说，当时耶稣正在升天，正在升天的过程中。但我们知道这也解释不通，因为他在地上40天之后才升天。并且他也没有对后来来拜他的妇女说同样的话。如果他是正在升天的过程中，他应该也要向他之后见到的妇女说同样的话。如果耶稣因为正在升天而阻止玛利亚摸他，那么他应该对之后的妇女说同样的话。然而他直到复活40天之后才升天。著名的新约圣经学者罗伯逊 在对现在时态的著名学者罗宾逊对现在时态的未来表达中指出，现在时态被翻译为将来时，是令人惊奇，是为了令人感到惊奇并引起关注。它是一种肯定的语气，不仅仅是预测，这给人一种确定感。我们需要知道的是，现在时态动词被翻译为将来时态，在新约圣经中并不少见。通过了解这一点，我们可以消除新约圣经约翰福音20章17节中升上去一词引发的问题。乔治莫里在他对约翰福音的解说中说，如果我们将这一切结合在一起，耶稣在约翰福音20章17节所说的话就是，不要摸我，因为我还没有升上去到父那里，但是我要去了。这就是你必须对我的弟兄说的话，他们能比你更好的理解并知道我现在是怎样的情况。升天不是从一个地方到另外一个地方的过渡，天堂不仅仅是从地上到天上，天地之间的差异不仅仅是地理上的。天地之间的差异不仅仅是地理上的，我们不能仅仅靠走得很远就能到神那里。如果我们相信神是个灵，并且神处在不同的维度，我们只能得出结论，从这里到那里的过程不仅是位置上的改变，还有状态上的。现在那我们看看升天的解释。使徒行传1章8节中，耶稣吩咐门徒为他做见证直到地极。有趣的是，直到地极这个表达在以赛亚书49章6节中有一模一样的表达。首先，耶稣被带到天上，使徒行传1章9节说了这话，他们正看的时候，他就被取上升，有一朵云彩把他接去，就看不见他了。升天是一个神迹，就像他由童女儿生和复活一样。如果说由童女儿生是他在地上生活一个神迹的开端，那么他的升天就是他地上生活一个神迹的结束，这结束了他在地上的事工，并将他从道成肉身以来发生了一系列事件带到了一个顶点。我们至少还能从另外两处圣经可以找到有关耶稣升天这一历史事件的记载，马可福音16章19到20节和路加福音24章50到53节。马可福音16章19到20节，主耶稣和他们说完了话，后来被接到天上，坐在神的右边。门徒出去到处宣传福音，主和他们同在，用神迹随着证实所传的道。阿们。第二处是路加福音24章50到53节，耶稣领他们到伯大尼的对面，就举手给他们祝福。正祝福的时候，他就离开他们，被带到天上去。他们就拜他，大大的欢喜，回耶路撒冷去，藏在殿里称颂神。路加福音24章51节中描述他被带到天上去了。在希腊原文中被带到天上去的希腊词是 anaphero， 这个词不同于使徒行传一章中使用的一章中的用词。有许多关于耶稣升天的词，这是其中一个。使徒行传一章六到十二节中 又有四个希腊词用来形容基督的升天，这些词描述了升天的不同方面。比如使徒行传一章九节，他们正看的时候他就被取上升，被翻译为被取上升的希腊词是 epherihe。 这个动词通常用来表达事物被拉起来，比如使徒行传二十七章四十节中说到拉起头盆。这个词的被动语态清楚地说明升天是往上去的，父将子带到天上。在第九节中也显示有一朵云彩把它接去，就看不见它了。把它翻译为把它接去的希腊语又是另外一个希腊词，正如罗伯逊所指出，这字字面意思被接走，有云彩把它接走。提到云彩似乎具有一定的重要意义，因为这不仅与基督的升天有关，还与他的再来有能力有大荣耀驾着天上的云降临。所以当耶稣再来，他要驾着天上的云降临。尽管对云彩有不同的看法，但有可能像一些解经家认为的那样，这不是一种常见的云彩，是一种超自然的，类似于登山变相中所看到和充满所罗门圣殿的那些云彩。第三个有关耶稣升天的词在第十节，翻译为往上去的希腊词的另外的一个希腊词，这是一个常用词，意思是要进行一段旅程。从而得出结论，升天被视为离开了地上到天上的旅程，它表明升天是一段旅程，不仅仅是消失或改变状态，而是从地上到天上的一段实际旅程。第四个有关耶稣升天的希腊词在使徒行传一章十七、十一节中翻译为被接升天，这是一种因之前所有事件产生的一种结果，与第九节把他接去的意思几乎一样，他表明基督被接到天上作为他地上旅程的终点。升天是渐进的，不是突然消失。因此第十节说，当他往上去，他们定睛望天的时候，所以他不是突然的就消失了，而是在他们定睛仰望中往上去，直到再也看不见他。升天意味着耶稣现在在荣耀里了。在使徒行传一章之后，圣经常常提到基督在天上，正如我们之前读到过的希伯来书四章十四节，我们有一位已经升入高天尊荣的大祭司，就是神的儿子耶稣。在彼得前书三章二十二节中，基督耶稣也以类似的方式被描述为已经进入天堂，在神的右边，众天使和权柄并且有能力的都服从了他。耶稣回到了他无限的荣耀里，这荣耀在他地上的一生并且在他复活后四十天中都掩藏了起来。耶稣升天是可见的，他在门徒的仰望中升天的，他不是一下子就消失了，没有人看见，不是这样的。 他的升天是可见的。这意味着他的升天既不是秘密，也没有向门徒隐藏。他们是耶稣在世上事工结束的见证人。耶稣不是突然就消失了，在复活后的四十天中，他出现，他有时出现，有时消失，再重新出现。然而这一次，他的门徒清楚而明显地看到他被接升天。路加福音我们已经读过几次了，路加福音24章50到53节是一段很美好的经文，向我们展示耶稣升天的画面。让我们把圣经翻到路加福音24章50到53节。我们一起来看这段经文，我们来慢慢的读，那慢慢的去体会其中的描述。耶稣领他们到伯大尼的对面，就举手给他们祝福。正祝福的时候，他就离开他们，被带到天上去了。他们就拜他，大大的欢喜，回耶路撒冷去，常在殿里称颂神。我们大概能在我们的脑海中画出一幅有关他升天的美好画面。第50节，耶稣伸手祝福他们，他举手给他们祝福，正祝福的时候被接升天。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见过一些画作，一些17、18、19世纪的画作，有关耶稣升天的图片。你会看到耶稣在空中伸手给他们祝福的一个手势。耶稣举手给他们祝福，正祝福的时候被接升天。难怪尽管门徒知道自己再不会在肉身中看见主了，但他们还是很喜乐，他们大大的喜乐，因为他们是基督升天得荣耀的见证人。你们可以想象这样的见证对门徒是怎样一个神奇的事件。在登山变异时，当门徒看到耶稣登山变相，他们感到十分的惊奇。当他们看到耶稣升天得荣耀的画面时，你能不能想象他们心中的感受？他们是基督升天得荣耀的见证人。耶稣升天得荣耀，提摩太前书3章16节，我们再次读到大灾近前的奥秘，无人不以为然，就是神在肉身显现，被圣灵称义，被天使看见，被传于外邦，被世人信服，被接在荣耀里。约翰福音7章38到39节，信我的人就如经上所说，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耶稣这话是指信他之人要受圣灵说的，那时还没赐下圣灵来，因为耶稣尚未得着荣耀。一位解经家恰当地说，耶稣出生进入这个世界，他被包裹在襁褓里，但他离开地上，他 他被荣耀的云彩包裹，他就这样回到父的右边。这是多么美好的一个描述。耶稣升天完成了他在地上的事工，我们可能认为基督在地上的事工以他的复活而告终，但是我们无法将他的复活和升天分开。如果耶稣从死里复活并继续在地上，那么预言就没有应验。例如当耶稣离开他们时，他应许门徒圣灵的降临，他的荣耀也藏在他的肉身中。耶稣在约翰福音十七章一节中向父祷告，耶稣说了这话就举目望天说，父啊，时候到了，愿你荣耀你的儿子，使儿子也荣耀你。路加福音九章五十一节，耶稣被接上升的日子到了，他就定义向耶路撒冷去。耶稣被接上升日子到了，他就定义向耶路撒冷去。这耶路撒冷是他要去钉十字架的。当他想到十字架时，他的眼目就看到他的升天。当他想到十字架时，他就看向他的升天。升天和他的钉十字架复活是不可分割的。约翰福音六章中，耶稣教导他的门徒他是生命的粮，他们感到很难理解。耶稣在约翰福音六章六十二节中说，倘若你们看见人子升到他原来所在之处，要怎么样呢？他是教导门徒有关他的升天。在他事工的早期，他就已经不断地教导他们，不仅关于他的死和复活，还有关于他的升天。耶稣升天是他第二次降临的预兆，所以这是对我们很重要的。在使徒行传一章十一节中，有两个天使对门徒说，加利利人哪，你们为什么站着望天呢？这离开你们被接升天的耶稣，你们见他怎样往天上去，他还要怎样来。他的升天保证了他的再来，他既升天了，他会再来。对路加而言，升天不仅是对当时发生的一个事件，而且是对未来再来的圆满保证。我们知道世上有许多人称自己是耶稣基督，但我们知道这是不对的，因为圣经告诉我们耶稣已经升到天上。所以有许多异端和另外的学说说耶稣已经再来，说耶稣还在世上，我们都知道这些都是不可信的。我们当耶稣再来的时候，我们会再看见。如果他再来时我们还活着话，那被接升天的耶稣，同一个耶稣还要再来，这意味着耶稣的再来是他 可见的带着身体来的。你们见他怎样往天上去，他还要怎样来。这意味着他将来的再来和升天是一样可见的，并且他的再来是从天上来的。耶稣的复活是身体的复活，再来升天是身体的升天，再来也是带着身体的再来。耶稣的一生是为了神的荣耀和我们的救赎，复活的主到天上去才保惠施给我们，为我们准备一个地方，并在父的右边为我们代求。耶稣为我们也正在为我们做一切的事，他的升天无疑是他第二次降临的标志，他将作为荣耀的主和审判者再来，准备好在空中与主相见。愿凡荣耀都归给神。
Until he comes, help us to prepare ourselves well in a clean vessel, Lord. Help us to be sanctified day by day as people who are waiting for his second coming. We do thank you for the glory Jesus has in his ascension. We pray in Jesus' name. Amen.